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30，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由西雅图中美总商会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这里相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末路狂花》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公认的公路电影。电影的宣传海报上是一条望不见尽头的公路和一片空阔辽远的黄土地。电影讲述的是生活不如意的家庭主妇塞尔玛和同样孤独的女友路易斯去郊区旅游散心，却因意外杀人而逃亡，展开了一段公路大冒险。故事很曲折，片子也拍得很美，于是它成为了很多人心中对美国公路旅行的一个期待和标杆。有风景，有车，有音乐，有一颗冒险的心，成为了很多人在美国自驾的梦想。很幸运，我们已经在这样一片土地上生活着了。我相信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也或多或少经历过公路旅行，夏威夷的哈纳公路，加州的一号公路，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到拉多拉，内达华的52号公路，科罗拉多的百万公路，从伊利诺伊通向加利福尼亚的66号，当然还有佛罗里达的海外公路等等等等。你走了多少条呢？想去的还有哪些呢？说走就走，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刺激，你或许不知道下一晚你会睡在哪里，该在哪里吃饭，又或者去哪个目的地。这就是公路旅行，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最喜爱的旅行方式之一。因此我们今天欢迎 QQ 和 Leon 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聊一聊一条大多数人可能还没有去过名为 Grand Circle 的路线。下面我们请他们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各位听众啊，我是 QQ， 我是一个用生命在送包裹的 PM， 来美国5年多了，住过7个州，在30多个州玩耍、工作、生活过，我自己也在做一档 podcast 广播节目，叫做《西岸有声》，就是传达在西雅图海岸发出的我们的声音，主题是美国生活的杂谈，在喜马拉雅、荔枝几个平台也都可以搜得到。所以我自己是特别喜欢广播这种媒体啊，传递观点的形式和大家日常陪伴的性质，所以特别高兴今天来到叶子的节目做客。
大家好，我是 Leon， 我来美国 Kansas 5年多，然后在西雅图待了差不多1年，在亚马逊当软件工程师，谢谢。
所以欢迎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刚才叶子提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一条路线，叫做 Grand Circle。 其实我相信大多数的听众可能都没有了解过这个，所以能请两位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条怎么样的路线吗？
Grand Circle 翻译成中文的大意就是大环线，它主要是指美国西南部一片幅员辽阔的壮美大地。它相当于是从犹他州的一个小镇叫 Bluff 为中心，你大概画一个300英里的一个圆，大概是这个半径，就是大概到犹他州府盐湖城的距离。在这个大圆环中间，包括了10个国家公园，美国的 National Park， 里面还有数不胜数的历史公园啊、州立公园。所以虽然美国本土也有这种称呼叫 Grand Circle， 但是其实是在华人的旅行者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因为这边它有很多非常原始啊、粗犷的这种风景，也有很多至今都很少人或者无人踏足的隐秘之地，并且还有很多印第安部落，他们在那边有一些保留地，所以说算是美国的自然风光中比较独特，也没有其他相似的地方。
在 QQ 刚才对 Grand Circle 的介绍当中，我听到了大概是有10个 National Park， 是吗？那你们是把这10个都去了吗？
因为我们大概这次的旅程一共是7-8天的样子，所以时间不大够把他们都去，而且因为跨越5个州嘛，实际上整个的距离也比较长，所以我们选择了其中的5个国家公园，主要都集中在犹他州。
具体是哪5个国家公园呢？
这5个国家公园中有4个在犹他州，分别是 Arches 拱门国家公园、Canyonlands 峡谷地、 还有一个叫 Zion 是西安国家公园，另外一个叫 Bryce Canyon 是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这四个是在犹他州，另外还去了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就是最出名的 Grand Canyon。
那为什么在众多十几个国家公园中，你们选择了这五个地方作为你们的目的地呢？
因为其实大环线这个说法，是我刚来美国，因为我刚才说我来了美国已经5年多了，刚来的时候就听说过，其中的大峡谷，我其实之前已经去过2次了，在这次旅程之前，但是一直非常向往说把这个整个 Grand Circle 这个路线都走一遍。虽然时间比较有限，但是犹他州算是这十个国家公园里面最精华的部分，并且他们相对的距离来讲也非常集中，你可以在一周的时间内很有效率，并且可以真的享受到他们最精华的部分。如果你的时间有限的话，是一个我觉得比较不错的选择。
那这个路线是你们俩共同制定的，还是主要是QQ 在其中起到了一个引导性的作用？
说起来
我觉得是我们两个大家互同就共同
对，
就是都有 involve 在里面的。
对，当时具体路线制定我们都都提了很多的想法。最初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条路线也是很随意的，说想去找个地方 road trip。后来因为其实圣诞期间如果大家在美国买机票想出去玩，大概有印象，无论什么地方都很贵。
对，热门的地方像是什么迈阿密啦，
对的，机票要上1000刀，这样可能比飞中国可以往返飞3趟，大概这个样子。所以后来打开 Google Flights 就随便搜，因为它有一个功能是你可以搜大概在某一个时间段它的各种价格，就看到盐湖城这个地方其实离西雅图还蛮近的，大概飞2个小时单程，它的机票当时只有300块钱往返，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像还蛮不错，并且我一直很想去那边，只是说美国可以玩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之前没有说真的把它提上日程，当时就觉得那就是它了。
不错。所以如果明年今年年末的时候听众朋友们想在圣诞的时候出行，说不定可以参考一下这条路线。那你们具体是什么时间去的呢？
具体的时间就是大概从圣诞节，我们是12月24号就是 Christmas Eve 出发的，然后是12月31号新年之前回来的。
那大概在那里待了6-7天的样子，
待了对7-8天的样子。
好。所以聊完了这些基本的为什么去、怎么去之后，我们要来聊一聊其实一些行前准备。机票刚才 QQ 其实已经讲到了，所以你们当时买的机票是300刀左右是吗？
300刀左右，然后是用有信用卡的这种 rewards 返点来直接换的，所以还蛮轻松的。
对，其实之前有很多嘉宾来讲到信用卡这种 rewards 其实是在那个年末特别就是火的时候用，其实是最划算的，是吗？
对，因为你有订机票这种比较大块的支出的话，你比如说你一年攒了一些 travel 的 rewards， 这些 rewards 你比如说把它换成现金或者是其他一些用途，可能就是不是非常划算。如果是换成旅行相关的支出的话，它就会有一些比如说乘1.5或者是乘2的这种换算，就会相当于是比较划算了。
那看你用什么信用卡吧。
所以你们有推荐的信用卡吗？
可以再开一期节目单独聊这个 travel 的信用卡的事情。
对，北美旅行信用卡指南。好，聊完了买机票，那还有很重要的部分，像住宿，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预定的。
住宿的话，丽阳可以讲一下。
我觉得住宿的话我们都比较随意，就是在 Google 地图上就是标一标自己大概会去到什么地方，然后就会在 Expedia 或者是在 Priceline 上面搜一搜，就可以找到很多的 option。
对，其实就是在公路旅行这个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你怎么来划分你每天要开多少路程，然后你把住宿的点定在哪里，其实应该是一件非常就相对来说比较棘手的事情吧。
对，因为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具体要每天定在哪里，其实相当于是你定你的旅程的时候，你每天做一个大概的 plan， 你每天要去哪里。因为我们其实都还蛮随意的，并没有说一个非常强制我每天都要去到某个地方，我每天一定要玩到什么东西的这样一个计划。我们的计划其实是大概是每天，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一共去了5个国家公园，大概7-8天的行程，包括在盐湖城有待了1-2天的样子，就是基本是每天分配一个国家公园这样的算是 workload 吧，就是每天我要开多少。至于选择住宿的地点和休息的地点，也是相当于在每2个国家公园之间大概找到一个小镇，然后只要是有人住的小镇，然后有吃的东西，我们就觉得这边可以住， 然后对住其实没有什么要求，因为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去看看风景啊，体验一下那边的人文啊各方面的东西。
就还有个建议，如果就住宿的话，我会推荐一下，就是在国家公园里面住会比较好一些。如果觉得比较贵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campground， 就是自己搭个帐篷就可以住那种。然后
那冬天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冷？
对，因为 campground 它不一定不是 all year 都会 open 的，所以你要最好就上网搜一搜，看什么时候会有可以 reserve 的时候就最好。
而且住在里面的话，其实也比较方便，到各个地方去看风景，包括更好的体验自然风光，都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对，也不用担心说我每天天黑之前我要出来，还要找我下一遍住到什么地方，那样会比较方便。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聊了买机票跟住宿之后，当然对公路旅行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租车了。两位对租车有特别的一些想法，或者说给听众朋友的建议吗？
租车的话，因为当时就考虑到冬天，因为我之前去过大峡谷那边，当时有一次是赶上下了蛮大的雪，觉得路面其实路况还蛮危险的，会打滑，可能会有一些石子路，你也需要轮胎的状况比较好，所以当时就基本上没有考虑，就租了一辆 SUV 的车。SUV 的话，包括我们还蛮幸运的，公司有一些员工的折扣，就直接在公司的平台上订。当时订的时候大概是400多块钱吧，其实，但最后有多交一些钱，因为这个车它不是因为美国租车大概知道有一些 unlimited mileage， 你就可以随便开，开多少 mile 都没有关系多少英里。但是这次的这个租车它是有限制的，是1050 mile 是免费的，再加的话就是每一 mile 要收额外的费用，所以我们最后开的有些疯狂吧，最后开到1700多 mile 整趟行程，所以有多交了100多块钱的相当于超了它的里程数的这个额外的价钱。
那以后在听众朋友们在租车的时候，其实也需要
对
提前询问一下，
还是要多关注一下。但是我们这次是有全的保险包括在里面，所以还蛮方便的。
那好。刚才 QQ 跟 Leon 已经讲到他们去了5个 National Park， 那叶子就想问问两位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
我自己的话，其实这些国家公园都是我心头爱，因为都是手把手挑出来的要选的这些去。但是其实说起来最喜欢的话，我想应该是赞扬吧，就是西安国家公园。这个国家公园是我们这趟行程中第4个去到的国家公园。我觉得它的风景就是非常的多样化，因为它其实我之前有看到资料说它有9种不同的岩石的形态，也是不同的年代形成的。比如说几千几万或者上百万年前，它的地貌很可能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可能是一片海洋，一片冰川，更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峡谷的样子啊。包括冬天去呢，那边有非常多的雪山，但它又不是那种比如说在华盛顿州可以看到像 Rainier 这种的雪山，它是很多雪和石头组成的非常独特的景观。包括有一些 hiking 的地方，冬天的话是有一些挑战，因为它有很多的冰雪，可能没有清理的那么及时，但是也是别有风味。就是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买那种可以套在鞋上的，套在登山鞋上的钉子，就是你这样的话走起来冰雪的路也会非常的方便，就不会打滑，你就可以多去探索一下其他如果你没有这些装备可能走不到的地方。
那 Zion 这个西安国家公园对 Leon 来说也是最喜欢的一个国家公园吗？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 Monument Valley。
Monument Valley， 之前好像没有听你 QQ 的介绍当中提到这个，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国家公园，这是一个景点，就是一个部落的景点。然后对我来说震撼比较大，我觉得它是外星人来地球建造的。
外星人来地球建造的，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跟其他的地的景点，就是其他国家公园都很不一样，而且它很小，就是只是有几块石头从地底冒出来，而且非常的大，非常壮观，然后就对我感触也比较大。而且它是一个部落的一个很神圣的地方，然后就更验证它是一个外星人来地球里造的一个建筑。
这个视角蛮特别的。那我想插问一句，它大概是在哪里啊？
它在 Arizona 的一个，就离那个，
对，在 Arizona 和犹他州的交界的地方，基本就在两个州的交界线上面。
你们是特意找到那个地方，还是其实是不经意间路过，然后发现了一个可能疑似外星人？
的馈赠。之前有计划好的，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一个电影叫《阿甘正传》，阿甘在里面后来他有一段就是他一直在跑步，他就是在美国各地一直在往前跑，然后他随着他跑，他有带了很多在路上人都跟着他一起跑，他们很多人一直跑到最后的话，他们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了，这个地方他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这个 Monument Valley。
哦，原来是那个地方，
看一下这个电影，我觉得非常有趣。
而且大家注意了，因为如果要进去的话是要交门票的，即使你有那个National Park 的年票的话也不管用的。
哦，因为它不是 National Park 是吗？
对，而且就但是它只是需要20块钱，而且会建议就是大概日落的时候去的话，那个就非常好看，那个石头的颜色照上去，就太阳照到石头颜色，
它石头都是橙色的，就阳光反射的。
能把这个地名再重复一遍？我可能刚才的时候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并没有听清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 Monument Valley， 纪念碑谷，就是有一个之前很风靡的小游戏叫纪念碑谷，就是同一个名字啊。
哦，那名字也是非常的好记。如果听众朋友们对《阿甘正传》感兴趣，并且对类似的夕阳美景感兴趣的话，这是你们旅行当中不可错过的一站。那除了你们俩心头爱的这两个地方之外，还有什么地方你们觉得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呢？
其实我们这次第一个，我们是 Grand Circle 是沿着顺时针的路线开的。我们从盐湖城出发，第一个到达的国家公园叫 Arches。拱门国家公园，拱门其实也非常有名，因为它有一个算是一个景点吧，它叫 Dedicate Arch， 就叫应该什么易碎的一个拱门。它这个拱门的形状就是它是犹他州的一车牌上的那个风景印在车牌上的风景，所以算是它非常代表性的一个地方。拱门国家公园它是就是它的很多岩石都是被雨水冲刷呀，被包括风化，它形成了很多石拱的形状，包括而且这些拱门有很多不同各种各样的形状，有很多比如说两三个连接在一起，或者有一个很大，它是像一个天窗的形状，你可以从一个窗口看到，你想把一个就像用相机取景一样把什么东西框在里面，它可以做到这个作用。或者说是有很多像是魔鬼留下的神迹一样，像刚刚亮说的像外星人留下的东西一样，但很多神奇的形状的石头在那边也算是和其他的国家公园都没有任何重复的地方。但是阿赤这边我们去的时候当时觉得稍稍有点遗憾，因为第一天出发从盐湖城首先开到那边大概要4个小时，后面就留的时间稍稍有点不够，所以没有把我们所有想之前计划到想去的阿尔赤都有看到。因为那边大大小小其实一共有2000多座天然的岩石拱门。它的我看到官方说定义它能被这个国家公园记录它的记录的标准是说它有一个至少3英尺或者说是1米的这样的一个洞在任何一个方向，所以当时觉得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多的天然的拱门，
而且应该从各个角度看感受都不太一样吧。
对，它就是有的景点是你可以直接包括刚才说到那个 Dedicate Arch， 你可以 hiking 比如说大概5迈左右到它的真的是跟前，站在它前面去近距离的看它的石头的形状，你也可以比如说hiking 1-2 miles到一个 viewpoint， 在远处可以看它不同的样子。我觉得它其实都是有各自的好处，因为你从不同角度看到同样的东西，它其实包括它的背景啊，它周围的其实风景看风景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光是说你要看某一个点，其实是整个它形成就像中国山水画的意境一样，它是有点写意的这样的效果。
OK， 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 Grand Circle 的环线旅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你是否正考虑雇佣承包商翻修你的家？雇佣有登记信息的承包商保护你的权益。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在批准登记前，会先确认承包商具备责任保险之类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能得到保障。如需了解承包商是否完成登记，请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请求接线和你语言共通的人员。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今天我们请到了 QQ 跟 Leon 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的公路旅行。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聊到了他们去过的几个国家公园，并且我们现在正在聊的是拱门国家公园。所以在拱门国家公园，你们有遇到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情吗？
在拱门国家公园，因为刚才说到我们当时时间有点紧张嘛，最后开到一个地方叫 Devil's Garden， 魔鬼花园，就是那边有很多石头的形状很像魔鬼留下来的，它是因为这个出名的，所以当时就很想说走到里面去看一看这个魔鬼的花园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当时天其实已经有点蒙蒙黑了，因为圣诞期间在北半球天黑得很早嘛，但是我们当时就很不死心的要进去走。我们随着往里面进，就看到很多人从里面往外走出来，他们就看到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装备，就劝我们说不要往里走，因为有很多冰雪，冬天都没有清理过，里面就是很原始的状态，他们走了一段就觉得很滑，就都回来了。我们当时就说好，不，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因为我当时很胆子很大的，对，而且我带了一个手电筒。
哦，你们好有经验哦，出门都要带手电筒。
因为那个我的手电筒，其实我平常有在潜水，是我潜水的手电筒。我当时就想我们不管什么状况下，我们都要有准备，所以就把这个手电筒带上了。走，一直往前走，其实开始就觉得还好，虽然天有点黑，也没什么人了，但依然觉得还蛮刺激、蛮新鲜的。又是第一个去到的国家公园，就一直往前走。
第一条 trail，
第一条真正走的比较长的 trail。然后走着走着，而且后面真的很滑，我记得亮好像摔了一跤。
我们都摔了很多跤，不是一跤啊。
而且天很黑，对吗？
天已经后面有点看不太清，其实有手电筒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看得清楚。
你们会担心熊出没吗？
有担心的，其实还有，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啊，不单止熊嘛。
哦，你们有看到什么小动物吗？
倒是很多那种羊什么的，就
我没有想象很多动物，
鹿、
啊、
鹿
狼、啊、
其实在公路上开的时候也会注意到很多鹿了、啊。
对，亮有在路上差点撞到一只鹿，他说这是他的前世的情人。
在开玩笑的。
对、啊、
其实我之前有去 Crater Lake， 我们是真的有撞到过鹿、
啊、
就是我们当时在路上，就是那头鹿其实在一个反方向，所有车都等着他，就想让他就过去，但是他一直就站在中间不走，然后我们是反方向嘛，所以所有车流都在川流不息、嗯、当我们的车穿过去的时候，那只鹿突然间好像受了惊一样，它开始狂跑，然后直接就撞在我们的车头，而且那是一只 baby deer， 其实特别小，但是那样子已经把我们的前引擎盖就撞的
撞翻了吗，
全碎了，而且那个鹿就被飞出去很远很远，然后真的是
当时有点血流成河的
感觉。
对，所以说看到小动物还是真的要，无论它有没有在你这个方向，都得小心一些。
对，就包括不要撞到动物，自己的安全也是还蛮重要。其实撞到路好像的确蛮危险的。
嗯，对。
我听说有，因为我之前在密歇根 travel 的时候，有买那种从亚马逊上买那种防鹿的，它有那种发出某种频率的声响，你可以贴在车的前面，就引擎盖下面，它好像就会避，就是鹿就不太会靠近这种东西。
嗯，这个还蛮好的，可以以后朋友如果出去旅行的话可以使用。那你们走到了你们想要去的目的地了吗？
最后想到可能会有熊，就是之前的所有的勇敢的地方都被感觉被吓回来了，就不太敢继续往前走，因为觉得的确我们没有任何的工具，也没有，当时走到最里面的时候已经周围没有任何其他人了，就觉得我们还是安全第一，才第一天出来玩，不要太嚣张，就是后来就回城了。但是还是觉得那经历蛮特别的吧，因为其实在这种冰雪的地方 hiking 啊，包括也没有什么人，在圣诞，那是圣诞节当天，就觉得当时还蛮有趣的经历。
所以在圣诞节出行会不会有一点不方便？因为其实你们在这些 National Park 穿梭的时候，我本人是去了夏威夷的，当时跟我妈妈一起去的。但是夏威夷真的到12月24号，包括我们感恩节的时候，都是真的没有什么餐厅开门，然后特别不方便。你们有在那边有类似的经历吗？
对，因为中部是一个宗教气氛很浓厚的一个地区，所以在 Christmas 时候大家都会跟家里人过，所以很多商场都会酒店都会关门，所以那天我们到莲湖城的时候都很难找到有餐馆，而且还是找了很久才找到了一家日本拉面店好像。
嗯，对的，就是只有亚洲的餐馆，因为可能并不是信仰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的，所以不是真的非常重视这个圣诞节才会有开门营业这种概念，所以当时24号、25号大概那两天都是在找亚洲餐馆、中餐啊这样的地方吃。嗯，
但是国家公园应该不会关门吧？
国家公园并不会关门，但是比如说像我们25号去到 Arches， 我们国家公园它的 Visitor Center 就它的游客服务中心，一年是开364天，只有一天不开，就是圣诞节这一天。
但是。他不收门票，他有会有，应该不会有拦着或者怎么样。
他当天，本来这个公园是要收门票的，或者说你可以用国家公园的年卡。我们当时是有带了一张国家公园的年卡，就是$80的样子，你可以随便去美国国家公园系统里所有的国家公园。但是当天他就不收门票，也没有人去服务你，现在没有人在那边收门票。所以当天的话，我觉得因为像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不是非常有经验的旅行者，没有去过很多国家公园，其实计划行程是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就是去国家公园的游客服务中心 Visitor Center 去找那边的 Ranger， 相当于是他的工作服务人员，要一张那个国家公园的标准的地图，然后给他介绍一下你当天有多少时间，你对哪样的景色或者是你主要旅行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一般都会给你推荐一条比较合理的线路，让你在你有限的时间内可以达到你最想游玩的目的。我觉得这是最方便的方式，你不需要做提前非常多的准备，但是在圣诞节当天这种情况下的确需要提前计划一下，因为没有什么信息可以提供给你在当下，并且大部分的这种国家公园它条件都比较偏僻，地方比较偏僻也比较野外，基本手机可能也会没信号，所以你查不到什么东西在现场。
我觉得 QQ 给的这个建议特别好，因为我本人去国家公园好像是就是开进了大门之后，一般在大门那里别人会给你一张地图嘛，
对的，
然后就自己拿起地图看看，可能这个可以，好像并没有去就是去那种 center 里面去问别人。其实别人推荐的一般来说应该是就是大多数人会选择的，说比较有经验的。
对的，因为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叫 ranger 嘛。而且其实我还有一直在收集国家公园系统，它有一种标准地图，它所有的公园都用这个模板，我有在收集那个地图，并且有在那边每个国家公园的服务中心都有章可以盖，有当天的日子，包括它一些独特设计这个公园的景点的，把它刻成章的样子，所以我有在收集这个地图，并且在上面盖一个章。
哎，这个收藏很特别，因为我看一般大家去收藏可能明信片比较多，或者收藏冰箱贴比较多，收藏地图的我是第一次听到。我觉得等你比如说集齐了很多之后，说不定都可以出来开一个小展览了，
可以贴在家里就当壁纸这样。
对，而且回忆特别多，特别是盖那种章，而且每个章也不太一样。
对，会记录一下当时的日子。
对，这都是很棒的体验。 当然我们知道你们除了去了这么多国家公园之外，其实你们的第一站应该是盐湖城，你们说你们是往返盐湖城的，对不对？
嗯，
在你们心里盐湖城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呀？
啊，其实盐湖城我还是没有去过的，虽然我在中部待了超过5年，然后第一次去盐湖城的时候觉得就是应该是有很多咸水吧，因为叫 Salt Lake City 嘛，是吧？然后发现咸水在哪里？没有啊，原来这是这个地方最出名的，原来是它的宗教，叫 Mormon 教。然后呢，其实我在中部的时候也是对宗教很有一个渊源，就是其实我也有看过圣经，有去过教会的。然后呢，再次就是在盐湖城的时候呢，我就在教会，就是那个 Temple Square， 他们有个地方叫 Temple Square， 然后有很多那些建筑就是跟 Mormon 教有关的建筑，就来宣传 Mormon 教。然后我当时呢就看到了很多关于 Mormon 教的宣传，虽然我不信 Mormon 教，但是就有被受到了一种启示吧，就对宗教就有更深入的认识，然后对我自己就有很好的一个教育了，就是觉得宗教信仰可以改变一个人，然后可以令到人如此的开心，然后我当时也是很开心，但不知道为什么，
就内心很开心，很平静，很祥和。
Inner peace。
对，但是对，
是那边的，比如说建筑，或者说那边的人，或者什么样感染到你吗？
我觉得他们就非常的 simple， 就是就像中部那种，非常简朴，非常的淳朴的人，就是都很简单，然后他们的人都很开心，就是不用很多，不用很有钱，不用很花，然后都可以很简单的生活，很开心。他们那种开心其实是发自内心的开心，然后我就很嫉妒他们，有些时候因为自己没有那份东西，没有这种信仰，没有这种依托，但是就是有时候会想改变自己，然后就觉得，但是有东西是不信的话就很难相信，所以也有点纠结吧。
可能像生活在西雅图这样相对于中部来说更大的城市，生活节奏会更繁忙一些，然后大家操心的事情可能也会比较不一样，然后在一个慢节奏的地方，然后有宗教的信仰，大家生活的节奏更舒缓一些，其实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如果去这样的地方旅游，我相信你们也是真的是从心底里感觉到很幸福很平静的。
嗯，对的，在盐湖城的时候，我可能对宗教这方面更多的兴趣是我感兴趣它的一些历史啊人文的东西。当时我们有去一个它相当于是摩门教的一个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就有看到他们做的非常精致的介绍这个教派，从它创始人，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历史比较短的一个宗教，相当于是应该算是基督教的分支吧，
是唯一一个在美国发源的基督教的分支。
对，是的，就在美国发源的，大概也就是大概两百年不到的历史。嗯，盐湖城这个地方是大概1840几年，他们的早期的一个领导人叫杨百翰，大家可能听说过，因为在犹他州有一个杨百翰大学。杨百翰当时带领他们一些教徒，相当于是从东部一路穿越中部一直来到盐湖城。经历了很多很多困难，因为很多像这种新的教派在当时他们刚刚诞生的还是婴儿的阶段，其实会遭到很多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其他相信宗教的其他教派分支的人的阻挠，所以他们其实处境还是蛮艰难的。我有在博物馆里看到很多具体描述他们当时的怎样一路跋涉，这样开拓他们自己的找到他们自己心目中的
圣地，
就是天堂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当时那个经历还蛮震撼的，包括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因为摩门教是比较推崇多子啊这种观念的，因为希望可能宗教的这种传承还是要靠这种人口的繁衍。有在他们有一个 Family History Museum， 就是家庭历史博物馆，你可以在那边通过你的姓氏，你的家族的起源，你可以查到你的族谱这种东西，包括你即使是中国人用你的中国的姓在那边，他们也会查到一些在中国收集来的一些资料。我觉得当时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边的人都非常有耐心，也都是很多志愿者，他们就会做这种事情。我当时就是觉得还蛮震撼，当时他看到这些历史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人这些事情是很生动的。 他们有真实的呈现在你眼前，虽然已经过了一两百年的一两百年。
非常感谢 QQ 跟利昂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在盐湖城的一些经历。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后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他们去的国家公园吧。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鸿运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鸿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苏州大鸿运餐馆江南菜，味道好的不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今天很开心，我们请到了 QQ 跟 Leon 来跟我们聊一聊 Grand Circle 这一条环线。之前我们已经讲到了几个不同的国家公园，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其实应该是大多数人最了解的一个，那就是大峡谷 Grand Canyon。 两位对大峡谷有一个怎么样的印象呀？
大峡谷其实我这一次去是第三次去了。
哦，那是好多次。
并且因为大峡谷真的太出名了，有家人朋友都会可能会想去那边，所以我有之前陪家人朋友去过。而且我比较有意思的是，我这三次去都是冬天差不多圣诞节的时间去的，所以但是其实赶的天气还蛮不一样的。这次的是我应该是最幸运的一次，因为去的时候虽然路上是有冰雪的，但是天气整整一周我们的 road trip 都是晴空万里，除了在盐湖城第一天有赶上下雪，天气都非常的棒。在大峡谷的时候就看到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的日落的景观，所以这次我觉得算是比较有趣的经历吧。利昂呢，你第一次去？
我觉得大峡谷非常壮观，然后感觉大峡谷是我们去过那么多地方中人流最多的地方。
哦，真的好多人，
可能是因为它比较出名吧。
对，因为在这边给大家，我之前查到一些小小资料，大峡谷这个国家公园每年大概人流量有430万的游客。像我们去到了其他的国家公园，有一个比较少人去的啊，我这边可以提一下，它叫 Canyon Lands， 就是峡谷地国家公园，它每年大概的游客只有47万。
哦，那鲜明对比，
10倍的差距，就是他们离得很近，但是那个公园就没有这么出名。而且说实在话，这两个公园其实景观有点相似。它都是比较适合看全景，就是你是远眺科罗拉多河切割它的科罗拉多高原形成的这些峡谷啊、盆地啊一些比较特殊的风光，你并不是真的很容易走到真的峡谷下面。像我知道大峡谷这边，你要是想，因为我们平常走公园的这个开拓出来的道路都是在峡谷的上缘开，如果你想真的走到峡谷下面看到这个河水的话，大概我听说 hiking 的话往返要7天的时间，而且你爬上来会花比较久的时间，听说的话你带的食物和水吃到大概1/3的时候你该上来了，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经历。那 Grand Canyon 除了你们刚刚讲到的你们有去看日出日落吗？因为我了解这个地方大峡谷应该是日出日落是比较有名的。
我们没有去看日出，但是有看到了非常壮美的日落。 那边的确圣诞节我们大概是26、27号的时候到了大峡谷，因为圣诞节当天虽然很多美国人都在家里面和家人一起过节，但是过了圣诞节之后大家都出来放假，那边的人流就是非常的夸张，加上天气又非常的好。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去大峡谷的时候天气非常差，下大雪，就你基本看不到任何东西，当时那就是没什么人。但这一天就是既看到了非常漂亮的景色，又看到了在美国很少能见到这么多人。
哎，那下雪的大峡谷跟平常你天气好的时候大峡谷那个景色是不是感觉特别不一样呀？
对，因为天气非常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远的距离。大峡谷的话冬天对游客开放的只有南缘，叫 South Rim。 我们在 South Rim 就可以远眺到北缘 North Rim 那边整个峡谷的一个全景的风光。像你下雪的话你可能连 North Rim 这边你脚下都看不太清楚，大概能见度只有1-2米。我也经历过那种场景，觉得还是非常走运这一次。
那好，我们之前聊了这么多地方，其实我很想问问两位，因为是 road trip 公路旅行嘛，在途中其实我以前经历的公路旅行总会发生一些自己想不到的事情，那你们这一路有没有碰到什么你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次还挺幸运的，虽然说在去 Grand Canyon 的时候这个车的引擎灯亮了，我们是有点
引擎灯亮了，
对，所以我们是有一点觉得紧张，就说这车是不是坏了呢？我们而且当晚呢就是根本手机就没有信号了，然后又周围又没有什么人，因为我们当时是好像已经到7-8点的那样子，天都已经暗了，然后大家都回家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呢就把车全部检查了一遍，
还蛮紧张的当时。
对，还就是把车检查一遍，发现原来还没有什么，就是车根本就没有震动，也没有什么，就是跑的还是很顺利的。然后我们就很担心的就开回去了。然后在这开回去的时候，我们是有打电话给那个租车公司，跟他解释这个问题。然后发现原来是这个车本来就有这种问题，就比较 common 的一个问题，然后后来我们就很安心的开，然后这个引擎灯呢就突然间消失了。
对的，所以说的确还蛮幸运，有一些小的意外状况，但最终没有真的影响到我们的行程，或者说造成任何人身财产的损失，所以说非常的幸运。我觉得
出门在外安全还是最重要的，特别是这种公路旅行，而且也是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如果比如说你对车真的一无了解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内心的恐惧是会比较深的。你们两位还进行了一些排查或者怎么样，其实已经比一般人多具备了一些技能了。那其实冬天在逛这些国家公园的时候，我一直有个疑问，会不会比较不安全？因为会有结冰，或者说会有各种就是天气方面的情况限制，两位有碰到过吗？
有，的确是有这种 concern 吧。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西安国家公园的时候，我们走一条步道叫 Riverside Walk。它是相当于这个公园最里面，它可以沿着它的那条河叫 Virgin River， 你可以沿条河的边上有一条修在山和水之间的一条 trail， 你可以在那边走，其实景色是非常漂亮的，尤其是冬天又有雪的配合。但是当时那条路它其实只开了一部分，因为前面的冰雪太危险了，所以它直接封掉了。但即使是开的那部分上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冰和雪，就是我当时其实穿了一双从国内买的那种防在雪地走的鞋，依然是走2步滑一步这个样子。但是特别有趣的是，有看到一个父亲，他推着一辆婴儿车在那个非常滑的路面上，并且他有很多有点坡度的小的陡坡，那个爸爸当时就推着那辆车，感觉他很挣扎，好像
如履薄冰吗？
感觉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是不是拉不住那辆车了，当时我看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惊心动魄。
那后来你有亲眼看他们走完那段路程吗？
我们去的路程上看到了他们，然后等到我们走到不能再往前走的时候又回来。毕阳当时讲一讲有看到什么吗？
六当时有看到，就是也觉得心里面会觉得替他们咯噔了一下，对不对？
对对对，
就其实在冬天的时候这样有一些时候还是蛮危险的，所以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我们的嘉宾有提到最好是穿比较专业的比较专业的登山鞋，然后冬天的时候要有一些额外的工具来帮助。
对，买那种雪钉，像一般卖户外用品的地方都有几十块钱一副，你可以套到任何的鞋上，那个东西非常好用，我强烈推荐给大家，如果冬天还有想户外运动的话一定要买一副。
对，还有像 QQ 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的驱赶鹿的一些东西，包括记得带手电筒，这些在户外的时候其实都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聊了特别多的国家公园，我相信大家在心里大概有个了解对这些国家公园。那如果你们想走 Grand Circle 这个路线的话，其实可以跟我们的嘉宾交流一下，然后自己看一些攻略，就能明白自己最适合去什么地方。在节目靠近尾声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是有嘉宾的微信的，他们拍的照片我也看到了，就个人觉得特别震撼，特别漂亮。那就想请两位来聊一聊，在你们去的这些地方，哪些地方比较适合拍照？因为大家出门嘛，总想拍一些，要么就是比较好的风景照，要么就是人在里面的一些人物照。两位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
像刚才丽阳有讲到，他说他比较喜欢纪念碑谷嘛，他那边就是日落的时候，夕阳照到岩石上面，它的色彩非常的独特，包括其实天慢慢有点黑之后，它又从橙色变成紫色，就是你可以同时在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内看到非常不一样的景色，我觉得当时是非常有意思的。但的确要冬天的话，的确要运气比较好，赶上晴天才能看到这样的景象。
我觉得80%就靠运气。
对，但是不同的时候去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有不同的风景。那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另外的话，我其实自己的话，我非常喜欢盐湖城在圣诞时候的景象，因为刚刚说到这个地方它非常的宗教气氛很浓厚，圣诞节嘛其实就是一个宗教的节日。当时是盐湖城，尤其是它的这个摩门教圣殿，包括它的 Temple Square 那一片的地方，有非常非常多的灯饰，非常非常的华丽，并且非常有气氛。我觉得在美国，虽然到处到了圣诞节的时候，虽然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圣诞树啊这样装点，但是之前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这么大量的装饰，这么多的人，那种包括Leon讲到这种 inner peace 的感觉，的确是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那边景色也非常适合你想拍拍照啊什么的。
当你们讲到这种内心平静的感受的时候，其实我的脑海里浮现的大概是看星星的画面吧。因为其我没有去过你们说的那些地方，但是我有去过死亡谷还有其他的地方，就是当你在四下无人的地方看星星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种内心的平静。不知道你们这一路有没有这种看星星的体验呢？
我们有啊，就是虽然天气挺冷的，但是天还挺晴的，我们去玩的时候。所以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开的时候呢，我发现周围好黑啊，然后发现天上好亮啊，然后我就把车停到了一个路边，然后我们就在路边看了半个小时星星。
对，当时啊，亮，你可以讲一下你当时在什么地方看的星星。
我是爬到车上去看的，然后
你爬到车顶吗？
对，我爬到车顶上去看，发现这个感觉好自由，就感觉就旁边都没有人，就不管了，然后就爬了上去。
而且我觉得这种看星星跟在城市里面看不一样，总感觉在城市里面看天离你比较远，然后总是感觉就是一个平面的。我不知道在那种四下无人的地方，在一个山野间，感受是不是会很不一样。
对，当时我的感受就是你不只是你头顶是星星，是你四周围你看得到的所有的眼前的环绕着你都是星星，就你没有任何的建筑物阻挠你，也没有任何光污染，星星就是在你包围着你，当时是这种感觉。
对，看到银河了是吧？看到几条银河。
对，我第一次看到银河。
第一次看到银河。
对，之前去一些野外的地方也没有真的注意到或者是找得到银河，但是在那个地方非常清楚的银河，包括有很多小到可能在稍微亮一点的地方完全不能被察觉的星星在那边都非常的清楚，就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体验。而且我当时之前稍稍喝了一点酒，就是有点嗨，所以在那边开心就觉得更漂亮。
这个时候如果再来点音乐是不是就更棒了？
对，就是听了很多，把那个 Spotify 的 playlist 都听了好几遍。
对，在公路旅行的时候，像我想一般的人 应该都会选择听一些音乐吧，因为你毕竟要开很长时间车。我不知道你们这一路开了多少个小时，因为你们说你们开了1700多迈。
具体多少小时也没有计算过，但是每天至少要开4到5个小时这个样子吧。
对，你们都在听些什么歌？
我是有季节性的听歌的，所以在
Christmas, 有季节性听歌
Christmas 期间还是要听 Christmas song。
哎，这个主题蛮好的。
对，而且我当时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12月25号的时候也在路上嘛，当时就在大概是 Arches 和 Canyon Lands 之间开车的时候，就在听一首歌叫 Last Christmas， 就蛮出名的歌。听着听着，我们又切换到广播频道听的时候呢，就听说这个歌的原唱叫 George Michael， 是一个英国的歌手。他其实当时只有50多岁吧，但是就是在圣诞节当天，因为这首歌是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 Last Christmas， 他在圣诞节当天在他家里被人发现他过世了。当时我就觉得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觉得音乐和你生活和你的这样旅行和你整个的经历都串在了一起，就觉得是一个有点像神迹吧。就想我当时听了这首歌，发现这个唱歌的人就这么离去了，在圣诞节当天，其实是不知道是有点巧合还是说有点意外吧，也算是当时是感触蛮多的，在路上听这首歌。
对，而且你们去的时间也是圣诞期间，这个感触就更深了，
就是感觉都凑到了一起。
对，所以今天两位其实跟我们聊了特别多的东西。在节目的最后呢，叶子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这种公路旅行 road trip 跟普通你们就是像在东岸走城市然后逛大街这个感觉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也知道这是两位最喜欢的旅行方式，但你们到底是喜欢它在哪儿呢？
我其实是对公路有一种情怀了，然后因为自己从小在广州长大，然后就是城市的那个氛围非常的重，然后就很喜欢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然后一条公路陪伴自己。然后其实 road trip 也是我自我寻找的一个过程了，就在就是可以自己静静的一路开，然后一路思考，一路寻找。
我也觉得 road trip 不仅是旅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像我之前在东边的时候，我有在那边住过蛮长时间的，也是有曾经有过自己一个人开了十几个小时从北开到南的这样的经历。像丽昂刚才说的，我觉得是难得你可以和你自己非常安静的对话，然后没有任何外界的阻挠的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吧。像公路旅行这种方式，我觉得像提前你设计线路，亲力亲为，在去之前就和各个目的地产生一种连结。当你真的去到那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当时憧憬的一些东西，想象一些东西就在你的眼前，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并且其实我觉得计划也不需要太过度，像我刚才说的，你可以提前稍微计划一下每天要走到哪里，但是具体的话到那边可以问一下 Ranger 啊，可以拿一些地图再跟着感觉走吧，其实也是有惊喜，也不会过于意外，我觉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吧。
对，旅行中总是需要有一些惊喜，这样会让你感觉有一些特别。
对，
那么如果还要再规划一次这样的路线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地方想重新再走一走？或者其实在这个 Grand Circle 里面还有很多地方你们并没有去，你们想下一次加入到这样的旅程当中呢？
我自己的话，我非常希望夏天有机会再去一次 Zion 这个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公园。我之前有看到它有一个地方叫 The Narrows， 就是一个可以在水中 hiking 的这么一个地点，但这个地方可能就没有办法在冬天真的在水里面 hiking。 并且的话，另外呢，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啊，像大峡谷这个地方，我有了解到说大峡谷呢，就是 Grand Canyon 它最底层的岩石是相当于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然后大峡谷呢它最上层的岩石呢又是这个 Zion 这个公园它最底层的岩石，再往这个公园最上面的岩石呢又是 Bryce Canyon 另一个国家公园它最底层的岩石，最后呢这个 Bryce Canyon 最上层的岩石就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岩石了。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同时去到这三个公园，你就可以一次性相当于看到地球这个岩石变迁啊、地质这种地貌的整个的历史，相当于是一个活的百科吧，摆在你眼前。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是就算你之前没有很多的兴趣，对地质这方面的知识你没有很多的经验，其实你去随便了解一下，去这些 visitor center 看一看它相关的介绍，我觉得都是挺特别的经历，你可以多少增长一点知识，不管它是不是有用的知识，我觉得都是 很有趣的东西。
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美国其实被很多旅行杂志评为最适合公路旅行国家，今天 QQ 跟利用走过的这条 Grand Circle 也是国家公园旅行当中的精华部分。所以租一辆车，带上和你志同道合的旅行伙伴，听着复古的 disco， 带上相机，追一路的美景，体验不同的风俗文化，给自己一段时间，扔掉手机，扔掉压力，扔掉所有的不开心，这大概就是公路旅行的有趣之处和特别之处。所以春天来了，你准备出发了吗？叶子期待听到更多关于你们的旅行故事。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四月份再见喽。
谢谢。
人在旅途栏目由西雅图中美总商会冠名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老公，咱们刚刚搬到西雅图，要找个靠谱的房产经纪人帮咱们找个好房子才行啊。
放心吧，我已经打听好了。
西雅图买房卖房、地产投资就找石凯文专业经纪人，为您提供专业诚信的良心服务。电话206-877-2688，206-877-2688。
您是否正考虑雇佣承包商翻修你的家？雇佣有登记信息的承包商保护您的权益。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在批准登记前，会先确认承包商具备责任保险之类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能得到保障。如需了解承包商是否完成登记，请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请求接线和你语言共通的人员。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